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维州昨晚起放宽对新州偏远地区的边境限制，大布里斯班某些限制仍然存在。英格兰各地开设了7个疫苗接种中心。世卫组织对国际科学家团队前往中国调查新冠起源表示满意。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在新州，一名男子在悉尼西部医院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紧急基因组测序和接触者追踪。该男子的家庭接触者也呈阳性。首席卫生官 Carrie Chant 博士说，该男子的感染源仍在调查中。作为预防措施，我们将确保对所有可能因疏忽而接触的工作人员或患者进行评估，并采取适当的公共卫生措施。急诊室已经得到广泛彻底的清洁，现已恢复运营。从1月11号下午6点开始，所有前往维州的旅客必须持有许可证才能进入该州。许可证是根据交通灯系统分配的，该系统根据新冠病毒的风险将全国各地划分为红色、橙色或绿色区域。从绿色区域出发的人士可以不受限制，而从橙色区域出发的人则需要隔离，直到他们收到新冠测试结果为阴性为止。从红色区域目前包括大布里斯本和大悉尼地区出发的人将不允许进入维州，除非有特别豁免。维州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称，许可证可以通过维州的服务网站申请，并会在几分钟内收到答复。
There's always a demand right at the beginning, and I think people need to.
总有一个要求在一开始需要大家耐心去遵守。这是一个将长期使用的系统，一个非常能够有效推进的系统。我对这个系统固有的数据采集非常满意，因为如果未来出现疫情热点，我们就可以根据任何变化采取应对措施。大布里斯班不再受到封锁的限制，但是某些限制仍然存在。该地区的人们在接下来的10天中必须始终随身戴着口罩，并在室内场所佩戴。家庭聚会的人数上限为20人，而企业和场所必须遵守每4平方米1人的规则。布里斯班清洁工的伴侣进行了测试呈阳性，也已被感染，但是新病例不需要造成延长封锁期限。一名曾在墨尔本入托的儿童前往以色列之后确诊新冠。目前这名儿童曾经就读的墨尔本东南区某托儿机构已经关闭，正在追踪接触者。这名儿童在1月9号抵达以色列之后接受了病毒检测，被确诊感染。他曾于1月7号在墨尔本东南约8公里处的 Armadale 探索者早教中心就读。南澳洲的小镇 Lindsaydale 遭遇失控的林火，有建筑物着火的报道。牲畜在大火中丧生，大火已经烧毁了该州东南部超过16000公顷的土地。当局已向 Lindsaydale 地区发出了紧急警告， Narrocourt 也列入了观察和行动级别。南澳洲消防局州值班指挥官布伦丹·哈斯蒂说，目前很难确定遭受损失的全部范围。强风、高温和干燃料堆积意味着大火非常迅速的蔓延，许多建筑物受到大火的影响，这些建筑物的情况尚待确认，我们需要侦牧人员前往援助。中国谴责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这4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对上周在香港逮捕55名民主活动家和支持者表示严重关切。逮捕是6个月前中国对香港实行的国家安全法所采取的最大行动。中国外交部表示，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干涉香港事务。 澳大利亚副总理同时也是代总理的麦考马克批评推特封杀特朗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开始休假一周，由副总理迈克尔麦考马克代理总理一职。麦考马克就美国国会此前的暴动事件发表评论称，该事件为特朗普总统四年任期蒙上阴影是不幸的。同时麦考马克还批评推特封杀特朗普账号。此前推特宣布永久关闭特朗普总统的账号。卫报报道称，麦考马克并没有就是否应该提前罢免特朗普发表看法，称这完全是美国的事情。麦考马克说，未来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继续是澳大利亚伟大的盟友之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国际方面更多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对该机构的国际科学家团队不久将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表示满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重点将是查明该病毒是如何传播给人们。
Studies will begin in Wuhan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source of infection.
研究将在武汉开始，以确定早期病例的潜在感染源。科学证据将推动假说，然后将其作为进一步长期研究的基础。这个调查很重要，不仅仅是为了新冠病毒，而且是为了全球卫生安全的未来，并管理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兴疾病的威胁。中国已经证实世卫组织的小组将抵达该国，但是还没有确认专家是否会前往武汉。全球新冠病毒病例已经超过9000万例，各国正在争相购买疫苗。最初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欧洲作为上周第一个报告2500万例病例的地区，仍是世界上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其次是北美和拉丁美洲，分别是2240万例和1630万例。欧洲的死亡病例约为193万例，占据全球死亡病例的 31%。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式提出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决议案，指控他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致命骚乱之后煽动叛乱。单项弹劾条款详细说明了特朗普总统一贯谎称选举舞弊的行为，并谴责他在骚乱者冲进国会大厦前对骚乱者的讲话。该决议标志着向特朗普成为历史上首位被弹劾两次的总统迈出的第一步，并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众议院进行投票。与此同时，一项呼吁副总统彭斯25号援引决议案罢免特朗普总统的决议案遭到了共和党代表的阻挠。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正敦促彭斯根据他们的说法认定特朗普不适合担任总统一职，声称他在煽动美国国会大厦的致命骚乱中发挥了作用。美国副总统彭斯没有表示他准备采取这一行动。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并谴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决定取消对美国官员和台湾同行接触的限制。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加大了武器销售力度，并向台北派遣高级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推动和台湾的关系。台湾外长盛赞美国此举标志着全球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国宣称台湾是其主权领土，并称在国际上只有中方才有权利代表台湾发言。美国计划将也门的胡塞武装定义为外国恐怖组织。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谴责美国将叛乱分子贴上了恐怖组织的标签，并表示他们保留回应的权利。外交官员和援助组织担心这一决定可能会威胁到和平谈判，并使得应对这场世界上最大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复杂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最后一刻将胡塞叛军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除非美国国会阻止这一决定，否则胡塞武装将在1月19号即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前一天就被列入黑名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普扎德说，美国的行动必将失败。 在白宫美国政权的最后几天，这些行动没有任何严肃的价值。也门的冲突始于2014年，当时已经造成了11万2000多人死亡，使该国将近3000万人口中的大部分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英国疫苗大臣扎哈维表示，英国的封锁规则并不是不可突破的界限。
The lockdown is actually pretty severe.
封锁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我们需要人们待在家里，我们不想实施更为严格的措施，因为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封锁时期。我们需要的是人们要当作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那样行事，以便我们在接种疫苗的同时，病毒可以得到控制。英国目前是欧洲 COVID-19 爆发的正中，也是新的冠状病毒变种的来源。封锁至今，英格兰各地开设了7个疫苗接种中心。50多个国家承诺采取行动，到2030年保护地球的近三分之一的面积，制止对自然世界的破坏和野生动植物的缓慢灭绝。英国和哥伦比亚、哥斯达黎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日本和加拿大六个国家在巴黎在线举行的一个星球峰会上做出了该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应对经济大流行病和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是一项艰巨但并非不可克服的挑战。从大流行病中复苏是我们改变方向的机会，有了明智的政策和正确的投资，我们可以规划一条道路，为所有人带来健康，复兴经济，建立复原力，并拯救生物多样性。能源和运输领域的创新可以引导可持续的复苏以及经济和社会变革，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例如非洲的绿色长城特别有长途前途，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好，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4.998 人民币、5.980 港币、21.607 新台币、1.073 新西兰元、0.771 美元。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9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34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0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1度。
谢谢陈云为我们带来的 SBS 新闻。我们看到新冠疫情不仅是提升了失业率，还引发了诈骗及身份盗窃等犯罪的飙升。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关注更多详细的信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